可以啊，哦，哇，声音比较像哈。好，感谢主，我们再一次在主日的时候能够来到神的殿，我们同心的一同的来敬拜神。上次跟大家讲父亲的故事的时候，我引用了一个大家很熟悉的故事，就是浪子的故事，跟大家来去思考，天父是怎么样的一位的父亲啊，怎么样的在那里等待离家的儿子能够回来。上次当我们讲到浪子的故事的时候，我们讲到这个呢儿子离开了他的父亲，离开了家，在外面经历了各样的困难的时候，他就想起他的父亲，他就打算回去，回到家中。然后在这个圣经的记载很有意思，他要回去的时候，他是打算什么？他是打算向他父亲认错。他讲什么？他说，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所以他回去的过程里面，他心里面在想，我怎么样可以跟父亲请求父亲的原谅。因为他发现他离开这个家，离开父亲是犯了罪。我不知道大家读到哪里的时候有怎么样的一种的感觉，为什么经历哪些所有的事情之后，他感觉他得罪了天，得罪了父亲。那罪这个观念在基督教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的教义。圣经中对罪是怎么样看的呢？什么是罪？圣经中讲到罪的时候，就是有很多的经文来形容罪是什么。比方说圣经说违背律法的那就是罪。违背律法就是说没有按照神的的心意，按照神自己的命令来去做的，就是违背神的律法的一种的表现。圣经说违背律法的就是罪。罪这个字在希伯来的原文的里面是讲的，是用一个这样的图画来形容，就是说一个人拿着那个剑拉弓射箭的时候，没有箭没有打到红心，这个就是圣经中那个罪的原来的意思，没有达到红心就是罪的一个的表达。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他没有达到一个标准，一个指定的一个的标准在当中，这个就被称为是一个罪。没有达到神的标准就是罪。在雅各书里面更讲，知善而不行的那个就是罪。哇，这一个真的是太让人不能不承认我们都是罪人。在我们的经历的里面，有多少时候我们知道这件事我要去做，这个是一件好的事情，善事，但是我知道，但是很多的理由，很多的因素，我没有做我应该做的事情。圣经说这个就是罪。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不能不承认我们都是罪人。那今天我不想花时间大家去讨论罪这个的定义，我希望跟大家来去看的是什么，来看究竟罪所带来的结果是什么，罪带来的影响带来的结果是什么。那让我先退一步来讲 为什么耶稣要讲浪子的比喻？原来当我们读到路加福音十五章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是告诉我们耶稣当时是跟那些的罪人一同在一起。当时有一些的宗教家，就是法利赛人文士，当他看见耶稣跟这些罪人在一起的时候，心里面就有一点不满意啊，有一种好像他怎么会跟罪人一同在那里吃饭，一同那里相聚呢？心中不满意。耶稣知道他们心里面这样想，耶稣就用了三个的比喻来告诉这些的宗教家，为什么他会跟这些的罪人一起。他讲了三个的比喻。第一个比喻是讲到是羊，有一百只羊，其中有一只走掉了，失了一只的羊。第二个比喻是讲到失钱，有一个人有十块的钱，但是丢了一块。第三个比喻是讲到这个失去这个儿子，三个的比喻。所以这三个比喻都是讲到失落、失去的一个的比喻。不过在这一个的三个比喻里面有一些的共同点，其中刚才讲到失去啊，失羊、失钱、失去儿子。但是在这三个的比喻里面还有另外一个的共同点，就是这些失落的、失去的后来都被寻回来了，回到原来属于的一个地方。那个失的羊被寻回了，那个掉失的钱被寻回了，这个儿子回来了。所以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失去了但是后来回到原本的地方。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每一个走失了还是失掉的回来之后，所有的人都会欢欢喜喜在那里高兴庆祝。那今天我只想跟大家从失落、失去 loss 这个角度来去思想，来去探讨究竟罪所带来的后果是什么。耶稣为什么跟这些人罪人一起？因为这些都是失落的一群的人，所以耶稣跟他们在一起有一个最终的目的，希望他们回来，然后希望欢欢喜喜的迎接他们回来。那下次有机会跟大家讲怎么样寻回啊。那今天先跟大家去看事，究竟罪所带来的结果，还是说违背神的命令、神的心意的结果是什么？就是失去 loss。 那我想用刚才陈前带领我们读的哪一段的圣经啊，作为一个的例子啊，来去讲究竟一个人违反了神的命令之后他失去什么啊。就是创世纪的第四章啊，八到二十四节。那刚才我们就读了哈，那我们就不再去读一次了，我们就不需要了。我们那个故事我们已经大概在脑中。该隐跟他的兄弟在一起，他就妒忌着把他杀掉，然后神就来问那个他的弟弟亚伯在哪里啊。后来神就对这个该隐产生哪一些的责备啊，然后一些的话。那在这里我希望跟大家来看的是究竟罪所带来的结果是什么。我先从第一方面跟大家来看，罪所带来的结果就是失去。失去什么？失去关系，失去一份的一份的 relationship， 一份的关系。为什么该隐要杀他的弟弟？当中可能有很多的理由。 因为他心中对弟弟的不满，就是他不应该对弟弟不满，因为是神选择了亚伯的祭，没有选他，不是弟弟的错，但是他不能够对神发脾气，只能够把他的弟弟啊作为一个发脾气的对象，妒忌神爱亚伯多过爱他，因为妒忌就杀了他。总之他是以自己为中心，不合自己的心意的，他就要否定，他就要把它除掉。结果呢，以自己为中心的结果带来是什么？让他失去了他跟弟弟的关系，他弟弟被杀了，失去了他跟父母的关系，因为神后来就把他赶走离开那个地方。更重要的，他因为这个缘故，他失去了跟神的关系。圣经那个我们再下去那个经文好不好？十三节啊，该隐对耶和华说：“我的刑罚太重了啊，是我所过于所能当的啊！我现在被你赶走，漂流在野地，以致不见你的面啊！”他被赶出去，不再能够与神见面，就是神跟他的关系断绝了。他觉得这个刑罚太重了。不单只失去跟他的亲人的关系，失去了跟神的关系，还有一点，后来，再下来好不好？不用，十三节、十二节，他说：“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他不单只失去跟人的关系、跟神的关系，连跟大地的关系都失去了。该隐本来的工作是什么？他是一个农夫。他是在哪里来耕种的，但是现在神说因为这个缘故地不再跟你效力了，所以你种也种不出东西出来了，所以连地都跟他作对了，他远离了他的生命，一个很重要的失去，失去所有的关系，可以说从此他一无所有了。怪不得他说这个刑罚太重，他失去他跟家人的关系，失去跟神的关系，失去跟大地的关系，他现在一无所有，离开这个的世界，离开这个的神的面啊，人与人的关系失去，人与神的关系失去，人与大地的关系失去。当他失去这个关系之后，他就惧怕。惧怕什么？惧怕他漂流在地的时候，他害怕有人见到他就会把他杀掉，他惧怕，因为他是一个因着自己的私欲，因着他自己的自我，因为他自己不能够接受弟弟比他更好，所以他就把弟弟杀掉。所以他被赶出去的时候，第一个的惧怕，他是惧怕别人也跟他同样一样，跟他看得不顺眼就会把他杀掉，所以他惧怕失去这一个的关系之后，第二个失去就是哪一份的保障，哪一份的安全感，因此他就惧怕流离在地上。他被赶出去，再没有任何可以依靠的一个的地方，不单只失去了关系，他也失去了安全感， 失去了保障。我不知道大家读到该隐这个被神的惩罚带来一个的这样的结果的时候，你有没有能够想象他当时的心情是如何？该隐被赶出去之后，所有的关系都断绝了，他突然间就觉得自己是在地上一个无依无靠的一个的人。原来人的安全感，人的保障，也要建立在一种的关系上面。这个关系一旦断绝，人就会惧怕，就会担忧，就会失去这个安全感。该隐被神赶离出去之后，跟所有的关系断绝之后，他就再不知道他自己是谁了。安全感是建立在关系上 relationship 上面。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一个人离开所有的人群的时候就会惧怕？有没有看过有时候我们去一些的一些的游乐场所哈，有一些无论是 shopping 也好，一些的地方人群很多的地方，有时候你会看见有些孩子，小孩子突然间在那里哭起来。为什么哭起来？因为找不到爸妈，所有他认识的人都不在身边，他突然间站在那里他就害怕了。为什么？因为他失去所有他认识的人。不要以为只有小孩有这样的一种的表现，你想象一下，如果你有一天你突然间去到一个完全没有认识人的地方，什么都没有，你在哪里的时候你会有什么的反应？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一种的惧怕，没有安全感。今天为什么人在这个地上的时候拼命要找很多很多的关系？中国人有句话，有关系就没关系，对不对？为什么有关系是那么的重要？因为有关系就带来人的一种的安全感。因为你就知道你是谁，你就知道你所能依靠的有什么。现在该隐因为跟神被赶逐出去之后，他失去了神，失去了这一个的依靠的对象，失去了家人，失去了大地，失去拥有的一切。突然间他发现自己是 I'm the nobody， 我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成为一个人最惧怕、最没有安全感的一种的表现。所以该隐所面对的是什么？不单只是流离飘荡，他更重要的，因为他做了这个事情，他失去了所有让他成为他的因素，失去了 identity， 这个才是最让人惧怕、没有安全感的一样的事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我们不要说是金钱，不要说什么，突然间你的 identity 被否定的时候，内心里面是否会产生恐惧？该隐被这样的情况出现他身上的时候，他做什么？他说跟神说，这个刑罚太重了，我要漂流在地，遇见我的就会杀我，因为将心比心，他杀人是因为他自己的缘故，他不喜欢他的弟弟，还是说妒忌，他就把他杀掉，别人也同样因为他不喜欢他把他杀掉，所以他惧怕离开这个地方，没有保障了，没有安全感了，我们下来 再看16节看下去。好了，他离开那个地之后，他就往伊甸的东边挪得之地挪移去了该隐与妻子同房然后生了孩子，然后他就为他的孩子建了一座城，名叫以诺然后后面很多其他的后裔。他失去这个保障，神要他漂流在地，但是他说我这样的话我会被杀的，我什么都没有呢，我怎么保护我自己？所以他要做一个很自然的很合理的一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做的事情。当我失去一切拥有的时候，我要找一些东西来让我重新建立我的安全感。做什么？在古代最重要的是有一个的城，有个被能够保护的地方。如果他是在哪里漂流的话，谁见到他都能够杀他。所以他说我要建造一座城，所以这个城是代表什么？代表对他的一种的保障的一个的象征。他要建造一些东西能够来保护他自己。然后后来我们再下来的时候看见他就已经他的后裔都是什么祖先什么祖先住帐篷的养牧养生出的这些的祖先表示什么？表示他要能够有供应自己生活一切所需用的。这个是一个我们失去安全感之后的人会做的事情，让我拥有更多的物质的东西，让这些东西能够给予我某个程度的安全感，某个程度的保障，让我可以有所依靠。我觉得这个是每一个失去神的人，失去了一切的人所会自然而然会做的一件的事情。该隐也做了，但是如果我们在读下去的时候，奇怪了，他不单只有一个城建造住在帐幕牧养刚才那里牧养这个牲畜如果是单单从这一个的生活所需要的话，这些东西就足够了。他可以有保护有生活的所需，足够了。他应该可以很能够说有哪一份的安全在当中了。但是我们发现没有停在哪里。21节22节他讲到什么？他的后裔的里面有弹琴吹箫的人的祖先要打造各样铜器利器的祖先。究竟为什么他们会不断有这些东西来在哪里来develop 来去建造这些新的东西出来。如果我们思考的时候，弹琴吹箫是给什么？是为什么？如果说牧养这个住帐篷养这些的牲畜是为了生活的那个物质的需要，那弹琴吹箫这是为了什么？可能比外在的物质的需要满足之后还是得到之后，还需要里面一些的东西需要享受。所以音乐这些的能够感官的一些的享受然后打造各样铜器利器是什么？是一种的这个是一种的当时时代的 technology 来的，那是科技的一个的表现那么厉害，已经有铜器利器的一种的发明，满足他们内心的哪一种的怎么说呢比别人更强盛的一种的表现。没有记载所有这些孩子他们做什么，但是我可以猜想他们除了做这些东西之外，还不断不断在那里建造更多更多更多的东西。他们有了城， 有了这个的生活的需要，有了这个的内心和心灵的一些的需要，有音乐，有各样啊，有了这些新的这些的科技的表现，就是很比别人更强盛的一种表现之后，是否会停在哪里？我相信不会。我相信他们在那里不断不断不断追求更多的东西。为什么？因为他拥有这些东西都不能够满足他们内心的一个的欲望，他们不满足，失去一份的满足感。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在第四世纪，有一个基督教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督教一个的基督教的神学家，叫做奥古斯丁 Saint Augustine， 他讲过一句很重要很出名的一句的话，他说：当神造人的时候，在人的心里面留了一个的空间，这个空间无论你放多少东西下去都不能够填满这个空间。所以为什么人一旦没有神的话，无论多少外在的东西都不能够满足人的心。这个是第四世纪这个奥古斯丁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的一句的话的表达人没有神之后那个状态就是不能满足。所以该隐因着杀了他弟弟，他失去了家人，失去了神，失去了大地，他用各样其他东西想来满足他内心里面哪一个的需要，但是不管他拥有多少新的发明都不满足。因为奥古斯丁用了这样一个的表达，其实不是奥古斯丁所发明出来的。你知道圣经里面在哪里有这样一个表达？就是我们最近主儿学讲的传道书里面的一句的话，我们找一找传道书的第三章的十一节。传道书三章十一节，我很喜欢引用这一节圣经，传道书三章十一节。有没有？没有没关系，我就读吧。好，没有的没关系，我读吧。好，我读。好，传道书啊，旧约的传道书三章的十一节，他是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歇在人的心里。永生是永恒的意思。我们就明白了，当神造人的时候，在不单是给了人一个肉身的一个的生命，神更把永恒摆在人的心里面。这个永恒在人的心里面，就好像奥古斯丁所说的是留了一个的空洞，这个空洞无论用多少有限的东西放在里面都不能够填满，因为有限的东西都要过去，谁非是永恒进到这一个的神为人所留下的空间，人才能够感到满足。这个就是为什么该隐拥有了那么多了，有自己的城，有各样的生出，各样的住所，各样的娱乐，各样的新的一些的发明，但是他们都不会满足，因为 他们生命的里面失去了永恒的神在他们的里面。各位弟兄姐妹，这个才是罪，还是说违反了神的命令，没有做神所定的标准，所喜悦的东西，所带来的结果，就是失去了与神的关系。这个失去不单只是一种好像没所谓的哪种关系，不是，这个关系失去，人的生命的里面就留了这个永恒，永远填不满。除非神自己进到人的生命里面，永恒的神，永恒的灵进到人的生命里面，人才能够再一次感到满足。我相信这个是我们很多人在我们还没信主之前所经历的一些的事情。为什么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追求？我不是说追求东西不对啊，只不过说我们追求的东西越多，我们的内心的不满足，你会发觉越来越大。原来人的生命的里面哪一种的怎么说呢？我找一个字，就是说那个需要感是永远不满足的，人的 emotion 是不满足的，人的寻找这些的外在的刺激是不满足的。人只会越来越想得到更多。我相信年轻的一代很喜欢玩游戏，对不对？游戏啊，打 game 啊。父母常常说我，你是个不爱玩 game 的人。我说是，我真的不爱玩 game， 你放在哪里我也不愿意玩。但是玩 game 的人，玩游戏的人为什么会上瘾呢？你知道为什么打游戏会上瘾？因为当你打游戏的时候，这些游戏的设计的 design 哈，就是要让你一层上去，你永远都有机会再上去。这一个你好像达到一个目标之后，你又再上去的时候，又找到新的一种的 stimulation， 一种的刺激，就这一种东西吸引你，让你感觉有一种的成就感，你就继续爬上去，永远没有满足。为什么？因为你不会停在哪里，你刚刚胜了一个的一级之后，下一级你又再次会上去。这个跟物质的东西是一样的。原来当我们失去满足感的时候，你就会拼命把更多东西塞进来，但是越塞越多，你就越感到不满足。但是如果你内心满足的话，你就不会塞很多东西进去。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体会，有没有去 shopping 啊？最近我们 Logan 很好啊，我以后不需要开一个半小时去 Shorty 去那个 Costco 了，这边有了哈。Costco 常常有东西放在哪里，让你什么试吃，就是吧？试吃哈。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体会啊？如果哪一天你下班，肚子开始有点饿，然后你去 Costco 买东西，哪里放了很多你可以吃的东西的时候，你看见每一样东西你都觉得想拿来吃。为什么？因为你里面有点饿，你饿你就想这个东西，可能你平常不太喜欢吃，但是你饿你就哎都好了，拿一个来吃。每样东西你都可能会吃一吃，因为你饿了你就想吃。但是如果你 after dinner 吃完晚餐 吃了一顿很美的很好的晚餐之后，你再去 shopping 再去哪里的话，放满那些东西在哪里，你看见你也不想吃，你也会走过去，你就不吃了。为什么？因为你里面满足了，你里面没有这个饿的那个需要，你就不会吃。试过没有？没有试过，下次试试看哈。吃饱饭才去 shopping。我每一次我饿的时候去 shopping， 见到什么我都觉得应该买的。你吃饱饭之后去呢，你每一样东西说，哎，这个不用买，这个不需要，这个不需要，那个也不需要哈。因为你吃饱了之后，你就没有那个欲望想买那个东西回来吃。那你饿的时候千万不要去 shopping， 什么你都想买。同样的，在我们的物质生活的里面，如果我们的内心里面没有一份因着有神而感到满足的那个的满足感，我们常常就会找外在的东西来尝试满足我里面那个空虚的需要。但是告诉大家，你无论塞多少东西进去，你都不会满足，除非神在你生命的里面。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基督徒真正在神里面得到满足的时候，比较容易过一种简朴的生活，不会太多追求物质的东西，因为哪些东西有也可以，没有也不会觉得我一定需要有那个东西。该隐不同，该隐为什么他有那么多的这些的所谓后代，这个是那个的祖先，因为他们心中缺乏了需要这些东西来去满足他们。我们再看下去好不好？这个拉麦、哦、对他两个妻子说、啊、他说、啊、有壮年人伤我，我就把他杀了，小年人选我，我就把他害了。还是说若杀，如果人说若杀该隐的报遭报七倍，杀拉麦的必遭报七十个七倍。究竟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该隐因为他自己的缘故杀了他的弟弟，所以他害怕别人也会从这个原因把他害命。这个拉麦不同，拉麦他心目中怎么说呢？他的内心里面是充满了恐惧。这个恐惧是什么？该隐他惧怕，因为他失去所有东西，没有安全感。但是拉麦这里他的惧怕是什么？因为他们拥有太多的东西了。他们拥有太多东西的时候，为什么壮年人会伤他呢？因为会要抢夺他的东西嘛。亚伯罕为什么去到埃及的时候害怕埃及的人会抢了他老婆？因为他老婆太漂亮了嘛。所以当他去到埃及，他就惧怕。同样的，拉麦在这里为什么他有这样一种的想法？壮年人伤我，我就把他杀了；少年人选我，那我就把他害了。因为他内心他知道，他们拥有那么东西的时候，同样的，别人会因为他们拥有的东西会抢夺他们，会把他们害了。所以他内心里面充满了恐惧，同时充满了仇恨。若杀该隐的，遭报七倍；杀拉麦的，七十个七倍。他是看到这个的恶性的循环。如果该隐只是因为一时的冲动也好，一时的妒忌也好，来杀这个的亚伯，他的后裔内心里面对这个仇恨哪一种的报复的心何等厉害，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说恶性的循环，人的内心的惧怕让他更仇恨害他的人，怕被抢去，他失去了平安，失去了他能够让他心中平静的 一个的事情。那我们就发现，原来该隐违背了神的命令，所带来的是一连串的后果。他失去了关系，因为失去了跟神的关系，跟家人的关系，跟大地的关系，他失去了安全感，以致到他内心里面不断要去建造很多东西来满足他的内心的需要，他不满足。但是当他拥有很多东西的时候，他又害怕别人会抢夺他的东西，所以这个恶性的循环正是反映出我们今天世人的心中的一些，应该说我们没有神、不认识神的人心中的一个的矛盾在当中。我们需要神，但是我们又拒绝这一位的神，以致当我们内心里面充满了各样的一种的失乐，以致到我们拼命的希望在世界寻找可以来满足我们的东西。浪子的故事的里面，如果我们细细去读的话，这个小儿子的经历其实跟该隐的经历是有很多类同的一个地方。为什么他回来的时候他说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得罪了父亲呢？为什么他会觉得自己犯罪呢？因为他离开的时候他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不想受父亲的管制，所以他要过一个他自己说了算的人生。结果怎么样？结果他离开家之后，圣经告诉我们，他拿着所有这些钱之后去浪费花怎么说去啊挥霍在一些的事情上啊。为什么他挥霍哪些的钱财？难道太容易？而且他得到哪些东西的时候没有让他感到满足吗？如果他去用这些钱去 build up 一些的事情的时候，他感到满足，他就不会继续挥霍这些的钱财吗？但是因为他拿着这些钱财去用的时候，虽然好像享受很多东西，但是他都不满足。结果到了最后，他连吃猪吃的东西都没有的时候，他才突然间醒悟过来。他说我要回家，我为什么在这里流浪？我还有一个父亲，我还有一个地方可以让我重新得回一些的保障。所以他醒悟回来，当他回家的过程里面，他想什么？他在想，我回去我不是要求父亲接纳我成为一个儿子，我回去我都一个工人就好了，在家里面做工人都比在外面连吃都没有的吃的来得好，家里面还重新有这样一份的保障，一个的安全感。所以他回去的时候带着这样一个心情。但是我们读那个故事，我们发现这个父亲怎么样回应他，话都没有讲着，把所有他过去的美好的东西都回个给他，他重新得回一切失去的东西。你知道吗？这个都是圣经里面对神的描写的一个的图画，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就告诉我们一件的事情，人不愿意顺从还是听从神的命令、神的吩咐，以致人因此失去了神的关系，人在地上漂流，失去了这个的永恒在我们生命的里面，以致我们做出各样的邪恶的事情出来。但是这一位的天父人人在哪里盼望着、希望着这些孩子们能够回来。所以从创世纪我们一直数下来的时候，他不断给人机会机会机会， 一而再一而再给人机会，但是人都失去，人都不愿意回来。结果他就拣选了亚伯拉罕这个人，从他身上建立这样一个属神的国度，盼望从此能够建立一个有家的一个的世界，让这些孩子可以回家。很可惜，以色列人并没有明白神的心意，还是失败。最后耶稣基督自己亲自来到人世间，去把这些失去的把它寻回，重新把它带入神为他们预备永恒的家的里面，重新给他们身份，重新给他们一切保障，一切的安全感，一切的满足。所以启示录新天新地里面告诉我们，在哪里再没有死亡，再没有痛苦，再没有眼泪，因为那个是永恒跟神一起的一个美好的一个的地方。浪子之所以能够回来，因为他发现自己的处境，醒悟还有一个父亲可以回去。这个就是基督徒在世上要宣讲的一件的事情，有一个天父已经预备一个永恒的家，希望把更多的孩子带回神的家中。下次跟大家来去讨论第二个让这些的比喻的当中如何去寻回。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看见看见这个该隐为了一个人的一种的妒忌，一种的自我中心，违反了神自的心意，把他的弟弟都杀掉，而且也不悔改，以致到他失去了一切，失去了跟神的关系，跟人的关系，跟大地的关系，在这个大地漂流。所以我们看见人原来失去你之后拼命为自己建造让自己得到满足的东西，但结果还是不满足。原来人拥有越多，人的欲望越大，结果人的失落就越大。所以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看见这个浪子的故事，这个小儿子当他在面对绝境的时候，他突然醒悟过来，原来他的生命当中还有一个爱着他的父亲在那里等待着他，他可以回转，他可以回到父亲的家中。他以为只是回去当一个故宫，但是这个慈爱的父亲竟然把他失去的一切重新给予给他。主，我们知道这是你的心意，你就是愿意把我们已经失去的一切重新给回给我们。你看顾我们，你为我们预备永恒的居所。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懂得醒悟，懂得回转，让我们知道你在哪里等待着我们回去。求你亲自的来带领保守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在世上过着一个没有安全感，没有依靠，没有盼望的人生，让我们在你的里面找到永恒。感谢赞美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